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我们常看到呢，有很多的地方啊，它有很多那个湖泊。其实湖泊呢，它指的是在一个陆地的洼地当中啊，比较相对静止的这个水体啊，通常呢，它不会直接跟海洋的相连，它的面积呢会大小不一。那有很多这个原因呢，让它变成一个湖泊哈。那湖泊呢是很重要的这个生态体系啊，那当然也可能是人造水库喽哈。好，那讲到它有很多原因哦，有可能呢它是火山口湖，或者它可能是一个封城湖，它也可能是一个人工湖哦。那湖泊的寿命呢，其实都很暂时的，因为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这个干涸或者是陆化哦。那湖泊的用途呢，就是灌溉啊、供水啊、发电或者是观光哦。
Rocky R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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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格，美好关系。欢迎来到自我探索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自我探索时间呢，花姐姐继续跟小朋友分享这一本绘本里面呢，好，就是你最想知道的世界之最哦。那今天呢，花姐姐要带着小朋友一起从这个最长的河来认识起啊。那花姐姐就把在世界之最这本书当中里面的内容啊，这个读给小朋友听哦。最长的河。世界上最长的河流是非洲的尼罗河，全长6671公里，被誉为非洲河流之父。它发源于东非高原，流经布隆迪、卢旺达、乌干达、南苏丹、苏丹和埃及等国家，最后流入地中海。尼罗河由白尼罗河、青尼罗河汇合而成。白尼罗河与青尼罗河在苏丹首都克土木的附近相会，形成了尼罗河。尼罗河从这里向北穿过苏丹和埃及，所经过的地方都是沙漠。除了海港和河岸附近的城市之外，埃及所有的城市和大多数的居民都在尼罗河畔，几乎所有的古埃及遗址呢，也都位在尼罗河畔。尼罗河在其入海口附近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三角洲，然后注入地中海。尼罗河在每年的6到10月间定期的泛滥，8月份河水上涨最高时，人们纷纷迁往了高处，而10月以后洪水消退，留下了尼罗河畔肥沃的土壤，人们又纷纷的迁回家园，栽培棉花、小麦、水稻等农作物，在干旱的沙漠地区形成了一条绿色走廊，因此埃及人称尼罗河是他们的生命之母。好，小朋友，刚才我们介绍是最长的河尼罗河呢，其实它在埃及首都开罗就分成两支了，然后呈现一种扇形向地中海展开，然后形成了著名的尼罗河三角洲。那这边的地势呢非常的低平，而土地呢非常的肥沃，阳光也非常的充足，它是古埃及文明的摇篮哦。好，接下来呢，花姐姐要读的这是流域最广的河，位于南美洲的亚马逊河，尽管不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但却是世界上流域面积最广、流量最大的河流。亚马逊河全长大约6480公里，仅次于尼罗河，是世界第二长河。它的流域面积大约700万平方公里，占了南美大陆面积将近有40%，远远超过世界上的其他大河。河口年平均流量达到每秒21万平方公尺，比尼罗河、长江、密西西比河的总河还要大，它的支流数超过了1.5万条。好，小朋友，亚马逊河呢，它由西向东呢横贯了南美洲啊，从这个高山流下，水量呢是逐渐的增大。那么在安第斯山脉呢，它会冲刷出气势磅礴的这个峡谷，而到了广阔的亚马逊平原的时候，亚马逊河它的水呢就变得十分的平静，会蜿蜒的穿行过亚马逊热带雨林哦。好，其实亚马逊河它的源头哦是安第斯山脉的一条小溪，那么一直到2001年的时候才正式的确定了这一点哦。那么安第斯山以东呢有世界最大的雨林，就是亚马逊的热带雨林。那这里呢聚集了大概数以百万计的昆虫啊，还有这个上万种的植物啊，以及呢大约有几千种的鸟类跟哺乳动物哦。所以呢，亚马逊的河口它的入海处哦最宽呢可以达到240公里耶，那其中呢最后一条支流就是呢帕拉河，它的河口呢大概有60公里宽哦。那在河口的地方有一个名叫呢马拉诺的这个岛哦，它的面积呢是接近瑞士的领土的这样的一个大小哦。好，接下来花姐姐要读的就是含沙量的最多的河流。 好，其实含沙量最多的河流呢就是黄河。那小朋友都知道黄河呢，因为它的河水呢非常的浑浊而得名嘛，对不对？那其中呢它有一个瀑布叫做壶口瀑布，它是黄河的一道奇观哦。那水里冒烟呢，好，就是非常著名的这个奇景哦。那因为它的内容很长哦，所以呢花儿姐姐呢跟小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呢在下半段的时候，花儿姐姐把这一段呢读给小朋友听。
是相信。
好，小朋友，今天呢我们在自我探索时间，花儿姐姐跟小朋友介绍的这个绘本就是世界之最，那里面呢就跟我们讲到好多，就是世界最怎么样最怎么样啊。那刚才呢我们已经看完这个最长的河啦，然后还有这个含沙量的最多的河流是现在要讲的，刚才是听到这个流域最广的河，那花儿姐姐呢就把这个含沙量最多的这个河流的内容读给小朋友听哦。黄河是中国的第二长河，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从源头到入海口全长5464公里，流经了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和山东9个省区。在中国地图上看起来，它就像一个巨大的鸡这个字，而它从呢青藏高原一路的向东，在山东的垦利区境内注入渤海。黄河一共有40多条主要的支流，而黄河的支流大多是位在上游和中游，因为下游附近没有较大的湖泊，加之黄河的河床越来越高，因此支流很少。黄河在下游的流域面积也很小，因为黄河中游河段流经过黄土高原地区，严重的水土流失使得黄河的支流携带着大量的泥沙，这些泥沙被带入黄河的主干，使得黄河成为了世界上含沙量最多的河流。黄河三门峡的水文站经过了多年长期的测量，统计出的年年平均输沙量大约有16亿公吨，最高的含沙量达到了每立方公尺746公斤。由于泥沙的淤积，黄河在下游大部分的河段里，河床都高于流域内的城市和农田，人们只能够靠着大堤来约束河水，因而黄河也被称为地上悬河。黄河滋养了中原人民，哺育了中华民族，但是历史上它的灾害频繁，给流域居民带来了很大的灾难。直到今天，黄河流域的水土流失问题依旧很严重，不过人们已经意识到了保护黄河的重要性，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好，接下来呢，花儿姐姐要跟小朋友分享的是奇异的湖泊。奇异的湖泊呢有很多个，包括尼斯湖，还有纳库鲁湖，以及呢五彩湖跟赫利尔湖，还有新疆天池以及日内瓦湖。那小朋友呢，花儿姐姐还有孟连湖，还有这个图尔卡纳湖哦。好，那花儿姐姐呢就简单的介绍两个湖哦。那第一个讲到日内瓦湖，日内瓦湖呢其实它是位在瑞士的日内瓦近郊，它是呢欧洲著名的风景区，还有疗养的圣地。那日内瓦湖呢其实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它的风景啊，就是日内瓦喷泉，这是一个人工喷泉，这个喷泉呢喷射高度呢是达到130公尺哦，直冲这个云天，从这个日内瓦城呢任何地方啊都可以看到它。那另外呢就是五彩湖哦。五彩湖呢其实是在中国的西藏北部呢一个无人居住的山间的小平原上，那有一个闪耀着红黄白绿蓝这五种颜色的湖泊，这是由于颜色不同的土层还有湖水呢对于阳光的一个散射呢而形成的哦。好，那接下来呢花姐姐要跟小朋友讲到的这个故事呢就是沙漠化最严重的这个大陆哦。那花姐姐把这个读给小朋友听哦。按照面积大小来排名的话，非洲呢在七大洲当中名列第二位，仅次于亚洲。非洲的南北最大的跨度呢达到了8100公里，而东西呢最大的宽度则是达到了7500公里，面积呢大概是3020多万平方公里，略超过世界陆地总面积的1/5。而非洲和亚洲是以苏伊士运河为界，与欧洲隔了地中海而相望。而非洲呢是世界上沙漠化呢最为严重的大洲，引起沙漠化的原因呢包括了气候的变化以及土壤流失这些自然的因素，也包括人类活动的因素。人类活动呢主要是体现在过度集中的农牧以及砍伐森林，还有战争时期的难民潮等等。除了沙漠之外呢，非洲大陆还有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还有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不但呢是造就了动植物的乐园，也孕育出了高度发 展的人类文明，而尼罗河流域呢是世界古代文明的摇篮之一，埃及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古埃及在建筑、雕刻以及绘画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哇，小朋友，其实花儿姐姐每次在读这本《世界之最》哦，都觉得很令人敬畏哦，就是上帝呢创造的这个大自然哦。其实像有人呢，他们去看那个瀑布啊，他们都会写很多关于这个瀑布之美的这个内容哦。像花儿姐姐呢，就看到有一篇报道，它的题目就叫做《瀑布之美》。他呢真的是对于这个瀑布的产生啊，还有它的一个美好啊，他就 感叹呢，就是说这个造物者啊，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哈，就产生这种敬畏之情哦。所以如果今天呢，我们在大自然当中呢站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实在是很渺小，因为呢，上帝创造的这些大自然呢，真的就是很令我们敬畏啊。所以呢，花儿姐姐也希望小朋友更多去了解这个广阔的世界。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旅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